再来换一个，五百八十四个。弟兄姊妹在这四个熟不熟啊？这四个啊，你等唱下去啊，就知道它有一个背景的。这个背景就是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雅各在梦中看见一个天梯啊，那么有神，有这个天使啊在上去下来啊，那么雅各呢后来就在那里就做了一个。把这个石头啊立起来浇了油，说这是神的家，这是神的殿啊。这是一段的故事，这雅各离开他父母的家庭，他的旷野所看见这个异象，这个诗歌就是根据那一个故事，那个雅各的经历来写这个诗歌。那么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来讲到雅各的二十八章那一段圣经，我们就先把这个诗歌啊，我们来唱一遍啊。 这四个一个主题的思想就与你更近啊，所以每一集都给我们点出我与你更近。写诗歌的人，他的心中追求的渴望能够与主更近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里面的心愿呢、也应该是这样。主啊，我愿与你更近啊！你看到了第四节啊，当雅各从梦中醒来，他就觉得特别新鲜啊，他就发觉到原来我的忧苦、我的患难等等啊，都是为了要建造伯特利，建造神的家。所以他在主面前有个心愿呢，我要与你更亲，与你更近。到第五节，这诗歌达到顶峰了。第五节，你想，你看看这个诗歌多好啊！他怎么说？假若喜乐正业，忽然腾空，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基督徒啊，他在主面前啊，也进入到主，享受到昨天的喜乐。里面就是甘甜宝贵的不得了啊！似乎要腾空上升，像一诺一样，要飞上到天上去了。就在这样的光景之中啊，他是怎么着？日月星辰距离仍然上冲啊，也超过日月星辰啊，到天上去了。所以是我们的那个时候灵里面提升到一个地步啊，被提到这个天上圣天的境界里去了。他仍然有一个声音。我的歌唱声音呢，仍然是什么？与你更亲，与你更亲。好，我们再来祷告啊。主啊，但愿我能够和我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跟作诗的人有同样的共鸣。我愿与主更亲。
是。
主，今天在地上有多少的烦恼，多少的忧虑，
是，
多少的重担。多少的压力，主求你让我们常常遇见你，使我们的灵能够高升，能够脱离地的捆绑，脱离我们肉体中许多的瑕疵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一直上升而行。主啊，与你更亲，这是我们的心愿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请弟兄姊妹进来说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的意象。创世纪二十八章，我们从第十节读起。第十节都到第十九节，好，这段圣经不算长啊，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同来读，好，去看看。雅各出了毕士拔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并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。在那里唱肉睡了，梦见一个妻子立在地上，妻子的头顶着天，有整个石头妻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在地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向你现在所逃落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像东西南北海上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遂行了，说，耶和华正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 化作神大石头，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他就跟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在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好，接着到这里为止。关于神的家，在圣经里边有三幅的图画，一幅是伯利恒，也是我上一次这里讲的，不是，第一幅是伯大尼，上一次我也讲了伯大尼。伯大尼就是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的家，那是讲到神家的那个内容啊，有生命，有服侍啊，有在主面前安静等候亲近主。那第二幅图画呢，就今天我要讲的了，是伯特利。伯特利是神家的启示啊，也是讲到神家的一些经历。那么第三幅图画呢，是伯利恒的。伯利恒就神家的建立。这上一次我讲伯大尼，今天我来讲伯特利啊，讲到伯特利神家的启示。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圣经啊，我们看见一个背景啊，那个雅各出了比士巴向哈兰走去。刚才读的第一节啊，就28章第10节，我们刚开头的头一句啊，雅各出了比士巴向哈兰走去。这个比士巴就雅各原来的家，伯特利是后来神给他启示之后要建立的神的家。这比士巴和伯特利正好这个对照。伯特利这个字的意思翻成中文就是神的家啊，我上次讲过嘛，这个伯字啊，在圣经里面有伯的地方啊，常常是来就代表一个家，它是家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家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在没有讲到伯特利神的家之前，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比士巴，就是地上人的家。你知道当雅各在比士巴他父母家中的时候啊，那是多温暖的一个家啊，有一个爱他的母亲啊，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父亲啊，当然还有一个哥哥啊，这哥哥就不大甜美了。那么这样一个地上的家呀，雅各在这个家里是很温暖，可惜呢这个地上的家呀有很多的难处。因为呢一个难处是那妈妈很溺爱雅各，因为溺爱呀不一定是好处，但我们呢是小孩子的时候都希望爸爸妈妈都很爱我，把我当作心肝宝贝捧在怀里啊，放在心中。那当然我每一个做儿女的人，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父母这么甜美的爱。但是呢如果太溺爱的话呀，就像那个利百加对雅各那么溺爱的话呀，给雅各未必是一个好处，所以后来雅各就离开家出走了嘛。还有一个糊涂的父亲，你知道以撒呀，以撒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啊，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很好的器皿。但到老年的时候啊，他眼目昏花了，他的两个儿子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。他本来要给大儿子祝福的，这个小儿子骗一骗呢，这父亲眼见看不见，就把小儿子当作大儿子就给他祝福了。啊，这个糊涂到晚年这个糊涂啊，也是给雅各带来很大的难处。那么还最不好最不美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一个哥哥以扫啊。所以你知道吧，雅各跟以扫是双生子。我们呢我看见双生子我都很喜欢啊，弟兄姊妹家里啊有双生子，哎呀这两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，这两个女儿小女孩长得一模一样，看起来都好玩都有兴趣啊。你们喜欢不喜欢双胞胎啊？大家很觉得很宝贝很稀奇的啊。 双胞胎，一双胞胎的苦恼，你知道吗？你站在雅各的位置来想一想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呀？啊，每个人啊，父母所有的爱啊，剩下来生一个儿子，哎呀，他父母的爱呀，都是一个人多想的。那我呢，我什么都要跟以扫同享，并且以扫比我先出来一步，先出来几分钟，结果他呢，什么都他优先。你想想，别的人啊，父母啊，父亲也爱我这个儿子，当独生儿子，母亲也有独生儿子，所有的孩子啊，都是剩下的都是父母大家都一同爱的是吧？所有的父母的爱都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。这双胞胎呢，一妈妈两个奶，哎，别的孩子剩下可以吃两个奶，我剩下来呢只能吃一个奶，所有的东西又要跟另外一个分去一半，那分去一半呢？这个也没有话说，但是呢，这个伊扫偏偏是比我早生几分钟呢，什么都他优先，所以呢，雅各心里面也很不服气啊，所以他统统就想把伊扫的福分去砸过来，能把长子的名分呢把他夺过来。那么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，好，就在这样一种情形当中啊，都是夺过来了。长子的名分也骗过来了，父亲祝福也抢到了，结果呢？结果怎么样？以扫他的哥哥扬言要杀他，说等我父亲去世之后，我就非杀这个雅各不可。所以妈妈一听，她大儿子要杀小儿子，赶快打发小儿子，你走啊走啊走啊，这个家你是。你不能够在这里，你哥哥要杀你，快快走走走。所以他妈妈就把雅各就放走了。好，这一段圣经呢，就是雅各离开了这个比斯巴这个家，现在来到旷野呀漂流。说到这段圣经啊，我们中国人呢，应该很有感觉。因为特别我们在中国人来到加拿大，来到美国，来到海外，对吧，异国啊，我们也常常像雅各一样过着漂流的生活啊。有的人漂流到香港，漂流到越南，有的人漂流到南洋，有的人漂流到澳洲，有的人漂流到新加坡，有的人漂流到台湾，有的人漂流到美国，也我们都能漂流到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啊，我19岁的时候就离开中国大陆，就到了台湾。我在台湾一住做29年，虽然做了29年了，但我一直觉得台湾不是我的家乡。后来到1978年，我就来到加拿大，在加拿大住上了已经15年半了。住了15年半，我觉得。在加拿大也不是我的家乡。后来我到美国也住了19年，在美国住19年了，就美国也不是我的家乡。所以呢，你看看，我原来的家乡在大陆，到了台湾也好，到了加拿大也好，到了美国也好，许多地方都去过，但是何处是我的家呢？实际上没有一个地方。你们今天来到加拿大，你们会觉得弟弟兄弟会不会觉得这就是我的家？所以呢，我们漂流在海外那么多年了，漂流来漂流去，弟弟你觉得有这里是不是你的家？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家。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家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感觉怎么样啊？我们在世上是个漂流的人，就像雅各一样，那天漂流来到旷野了。今天你说，你不要说在美国很繁荣，全世界的好像他是个金元王国啊，那在加拿大生活也不错，但是呢，真正你心里的感受啦，这个、地上不过是一片旷野。那么雅各那天来到旷野之后呢， 你描写啊，他那天到了旷野之后，他下面就说，他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并且呢，啊，他就在那里住宿，啊，就拾起一块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，就枕在头下。你要好好的来思想这圣经里所讲的，雅各来到旷野呀，到了一天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太阳落了。太阳落了代表什么？就是光明已经不见了，前面是一片黑暗，一个黑暗，一个黑夜等在他的跟前。这就是感觉到人生的指望在哪里。我的前途是一片黑暗，看不见光。我从前的希望，我从前，也许你们会觉得，我在国内的时候啊，我盼望到了美洲，到了美国，到了加拿大，我的前途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因为在美国、加拿大都是很多中国人所梦想追求的地方，是到美国可以淘金。但一到美国，到了加拿大之后呢，这很多人说，我到了加拿大，看看到了温哥华，远远赶不上我们在上海。哈，这上海那一个环境，都热闹，到加拿大就好像到荒野的一个生活一样。赶不上上海好啊，赶不上北京好，所以就是到了一片旷野呀，并且呢到这里打工。你想我在上海的时候啊，我是做医生的，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是做什么什么，做什么大生意的，是不是啊？来到加拿大，来到美国，还要跟人打工，苦苦寻找工钱不容易找到呀，所以呢，我的前途，我的指望在哪里呀？好像太阳落下去了，前面一片黑暗，不能待在哪里，并且还没有地方睡觉。结果啊，他怎么睡觉啊？他就看见旁边有块石头，他就把石头啊拿来当做枕头睡觉。你知道我们睡觉啊，很多人睡觉啊，都要选一个好的枕头。我碰见有些弟兄姊妹说，我上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我带着我自己的枕头去的，因为枕头不好的话呀，那睡晚上都睡觉睡不好的。我也有这感觉，一个枕头不舒服的话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的。那么雅各呢，在第十八的时候，是他父母给他预备多好的环境啊，是那温暖的被窝哦，最舒服的枕头。一直到旷野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拿一块石头来当做枕头。你想想，一块石头放在你头下，你这个睡得好了？你们哪一个人睡过石头啊？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加拿大，来到美国，很多人都是睡在石头上，不容易啊，很不安息啊，翻来覆去。实在睡得不舒服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实在在加拿大，我说枕的是个石头，不是温暖的枕头，枕石而睡啊！你想想，在这样的光景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那雅各还有一个本事啊，枕石，结果还是睡着了。是正当他在这样一个漂流，在这样一个黑暗，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之中，他也不晓得前途茫茫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就是这个时候啊，天向他开起来了。那天晚上，神给他一个梦，他梦见一个天梯，一个梯子啊，他的头是顶着天，他脚呢是立在地上，这个顶天立地的梯子上面呢，有整个使者上去下来，在这个梯子以上，并且神耶和华神就对他一个应许啊， 他说雅各啊，啊，他说，我就是耶和华，你主亚伯拉罕、以撒的神啊，我要把现在你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神给他允许，神给他显现。就等到雅各那天醒来之后啊，这个地方原来是神与我同在的地方啊。所以呢，他那一天啊，他看见那个梯子上去下来，神那个神的使者上去下，这个地方何等可爱，这是神同在的地方。所以醒了之后呢，就把他那个枕头的那个石头啊，立作一个柱子，并且把油浇在这个石头上面。他将来呢，这个石头就要做神殿的柱子。所以他就跟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，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了这一段的圣经，看见了这个意象，你想想看，这就是神向我们指示，当你在地上找不到一个安定的家，当你在地上一切都是那么黑暗，那么渺茫，那么艰苦，那么觉得是没有什么指望可言的时候，神给你看见了有一个天梯，神向你显现了一个天的家，一个神的家。所以雅各就说，这是天的门，这是神的家，因为神正在这里我们同在。所以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，我每一个人啊，都能够像雅各一样，我们也能够在圣灵的启示当中啊，把这个天上的意象像雅各的梦一样，像天上的意象呢，去开启在我们的心灵之中，叫我们看见神家的意象。一想到神的家，哎呀，那真是历史里的众生都说向往的地方啊！你想想，神的家多么美好啊！地上的家呀，实在是充满各样的难处啊！地上的家庭都有很多的麻烦的，像雅各的家一样，我们很多的家庭里边呢，勾心斗角，兄弟之间分产业会斗争，夫妻吵架会有那些的那个纷争难处啊，父母跟儿女之间，婆媳之间，地上的家庭啊，都是很不容易的。特别是我们年长一点的老人家啊，要到这里来要跟儿女同住的，也相当不容易啊。所以年长的人啊，常常感觉到一个很悲哀的，你想我在大陆苦苦一生啊，啊，也是做过很大的一番事业的，那到了美国，到了加拿大呢，要跟儿女他们同住，啊，这个两代之间呢，也有一些代沟，有些各方面的差异哈，所以呢，要生活在一起啊，也相当的不容易，这难处就很多。哎呀，所以我在纽约那个地方啊，有几个老人家呀，他说气死了，我跟女儿住在一起，女儿说你赶快回到中国大陆去，他就住不下，他很想在美国住下来，他儿女说你在干什么，你赶快回去，你管管孩子，要管管孩子，这个把孩子也管着，他这那个儿女还不让你管了，所以那个林凡林前几天不是讲到一件事情吗？他说一个弟兄啊，他本来是想到他儿女家里去啊，看看他宝贝的孙子，结果呢，他说还要，要去 make appointment 才可以看，要不信，你要来看孙子啊，要先打电话来，要看我什么时候有空，什么时候方便，你才可以看。他本来是说东岸，想移到西岸的话呢，就跟儿孙住在一起啊，天天看宝贝孙子，那天天享受天伦之乐多好啊。那结果呢？这儿子媳妇说啊，你要看是可以的，就是要先打电话来 来约定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干脆还是不要再，我还是到这个到什么地方，到青海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所以啊，地上的家呀，对地上的家的难处，这不容易啊。所以雅各在这比斯巴这个家有难处，我们今天在地上呢，每一个家庭对难念的一本经是对于我们的辛苦，就是这样情况当中啊，天上的神在我们启示有一个天的家，一个神的家，一想到神的家呀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所以那许多古代的圣徒啊，一提到神的家呀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这个神的家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啊！耶和华，我心中渴望的就是神的家里边呢，在神的院宇住一日，甚是怎么样，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神的家中看门啊，也不愿意住在地上的帐篷里边。这神的家呀，是古代这几千年以来许多爱慕主的人呢、啊，心中深深渴慕的，就是盼望住在神的家里面。那么神的家里面有怎么样好呢？第一点，有天梯在哪里？神的家呀，就给你一条天梯，从地通到天上去的。我们在地上啊，就常常走投无路啊。那天礼拜晚上，我们查读圣经。是不是讲到四面被捆住啊，却不知道呢？是不是啊？那天是不是这么讲？也听教他们啊。那四面被围，四面受敌啊，却不被捆住啊，心里所难呢，却不知失望，达到了却不知死亡。这地上呢，我们常常碰见许多艰难的环境，叫我们走投无路，四面铜墙铁壁。怎么办啊？我这个生活怎么过啊？我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唯有一条天梯，这四面没有出路的时候啊，有一条出路是想到天上去。实际上是这样，你如果碰见一个环境觉得走投无路，四面都找不到出路，虽然我认识的人不少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帮得上我忙。我的儿女忙他们自己的事情，没有人顾到我。哎呀，真是艰难啊！这个时候呢，就想到神给我们一条天梯。这个天梯啊，上面有神的使者下来上去。你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我们也不晓得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的啊，这个天梯代表什么？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主耶稣告诉拿单义啊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什么意上啊？在人子身上，在主耶稣身上。”所以从主耶稣那个话呢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天梯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。是主耶稣基督下来上去，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离开天上的宝座下来，来到地上，来到我们人中间，他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成为跟我们一样，来了解我们人间的苦情。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难处，知道我们做丈夫的难处，知道我们做太太的难处，知道我们做父亲的难处，知道我们做儿女的难处，知道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难处，知道你是老伴的难处，知道你是做资源的难处，知道你今天背负重担，你受着压力，主耶稣都知道。因为主耶稣33年半的时间呢，他就把我们人间一切所可能遭遇的试炼呢，通通都经历过。他下来，所以他能够带给我们安慰，带给我们甜美，带给我们生命，带给我们供应，带给我们粮食，带给我们祝福，带给我们所需要一切的帮助，并且呢，他上去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又升到天上去。如今他在父神的面前， 替我们做大祭司，为我们代祷，他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的祷告都带到神面前去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啊，他下来亲近我们，他上去把我们这帮人带到神面前去。这耶稣基督呢，就是一条通天的梯子。耶稣基督呢，就是我们通天的出路。当你在四位人中间找不到一条出路的时候，出路在主耶稣的身上。那教会呢，神的家里边呢，神的家的宝贵，宝贵在什么地方啊？神的家的宝贵就宝贵，有主耶稣在这天梯。这神的家第一个前面的地方，宝贵的地方呢，有一条天梯，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做我们的天梯。我在每个一个地方啊，就在 Texas， 在 Austin， 不是 Austin， 在住了十年。那 Austin 的教会呢，他们弟兄们常常讲啊，在 Austin 那个教会啊，就是一个逃城，一个避难所，因为好些弟兄姊妹啊，这世界上呢、啊。当他碰见难处的时候，走投无路了、他就人家把他带到教会里面，一到教会里遇见主耶稣，找到出路了、像有一个弟兄，他本来是 IBM 做事的，他的因为在 IBM 做了几十年了，他的职位相当高，已经做了 manager， 但是呢，他有一天因为那个晚上睡觉睡不好，精神方面比较差一点，就在上司呢就说、是。哎，你这工作效率怎么那么差呢？因为他睡不好，觉嘛工作效率差。所以老板说，那你不能做 manager， 所以把他职位就降低一点。不降低哈，已经是睡不好了；一降低呢，更睡不好了。哎呀，所以他就这个就恶性循环了。因为你精神不好，老板就把你降低一点工作职位。因为降低的时候呢，就更睡不好，更睡不好，老板就说你这个也不能做了，又把你再降低一点，所以才变成一个神经病。他在医院里面到神经病医院去。我们弟兄们去传福音给他，把他带来，带到教会里面来。一到教会里面来了，祷告祷告，轻轻阻止，慢慢在主面前就恢复了。所以他说呢。在教会里面呢，找到一条天梯，有一个姊妹，哎呀，这个姊妹也是很可怜，因为在家庭里面的纠纷，她的丈夫，就因为在情感上的一些纠纷呢，就杀害了人，所以关在监牢里边，那么人家呢就把所有的。箭头就射在这个姊妹身上，说这个女人不好，这个女人这样这样，这个女人这样这样这样。哎呀，所以在中国人中间呢、他就走投无路了，因为人家都他到哪里面都会，这个女人就是那个杀人犯的妻子，怎么怎么怎么。你想想呐，千万个指头都指着你啊，但这个怎么办？他是很做人很难的、也是我弟兄姊妹把他带到教会里面的。一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弟兄姊妹对他倒是很好的，所以别的人啊都不能给他帮助。一到教会里面来，弟兄姊妹就把主耶稣介绍给他，他就在这里啊，在弟兄姊妹中间呢，就尝到主耶稣的爱。这怎么信主了？开始他没有信主的，一到教会里就信主了，就得救了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那个在奥斯那个教会啊，就是像一个逃城啊，有的天梯在那里，有主耶稣在那里，那是凡是没有指望的人，就是走投无路的人，就是太阳已经落下去的人，就是整个石头做枕头的人，在这遇见了主耶稣基督，一个天梯啊，是感谢赞美主啊。在神的家，因为主耶稣这里是我们的出路，凡是我们找不到出路的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出路。第二点呢，这种看见神的家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，因为雅各醒了之后啊，哎呀，耶和华正在这里啊， 因为过去呢，他听他父亲母亲讲过耶和华神，他自己还没亲自经历过。他父亲母亲那里告诉他不少关于神的事情，但他亲自没遇见过。那一天呢，来到这个伯特利，当神向他显现给他应许的时候啊，神正是在这里啊，这是天的门，这是神的家，因为耶和华正在这里。这就像什么你知不知道？教会聚会的时候啊，神主耶稣正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主耶稣怎么应许啊？主耶稣说，你们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心里面呢确实的有把握，确实的相信主耶稣今天正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？相信不相信？相信。那如果你真相信主耶稣在这里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你敢不敢随便？你敢不敢和弟兄姊妹争吵？你敢不敢在这里马马虎虎随随便便？假设主耶稣正在这里，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什么事情？我赞美他，主耶稣正在这里，我要感谢赞美他。所以如果你真相信主耶稣在这里的话，每一次聚会我们把我们的心要向他都打开。主耶稣啊，我把我的心献给你，让你进到我的里边来，让你的爱来充满我的心。主耶稣啊，我赞美你，你是我的好牧人。主耶稣啊，赞美你，你就是我的天梯。我在地上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你把我带到神的家里边来，让我遇见了你，让我并且找到了出路。我就跟你们讲讲我岳父的经历。我岳父啊，在40多岁的时候，他身体就不大好。他常常去看一个医生，那个医生是个老医生，那医生姓杜。那么他有一天呢，那天是礼拜天，我岳父那时候还没信主嘛，他在街上啊，那天礼拜天，在街上碰见那个老医生，他就说，杜医生啊，你到哪里去啊？这个杜医生就对我的父，对我岳父说，我去教会去聚会去。我岳父说，到教会聚会去啊，好不好？我跟着你去啊。这个杜医生说，好啊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我岳父呢就跟着这个杜医生呢就到教会聚会。他头一次到教会，在那里和弟兄姊妹他一同聚会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和世上所有的地方都不一样。这个地方就是感觉有个特别的地方，有温暖，有爱，在他心灵当中得到享受。我岳父就从那天开始啊，就信了主。所以教会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，遇见神的地方。我岳父就从那天开始啊，他一生，他40几岁的时候信了主，到了70、80岁。一生都信靠主，并且服侍主，也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。所以这是神的家，有神的同在。还有呢，第三点，有神的应许。因为耶和华神就对他说，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堂恶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呢，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像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座，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。我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做应许的，也是应许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！圣经里面讲到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，可是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对圣经不熟的话呢，神的应许你可能一个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去读圣经，好好去读神的话， 把神的话里边呢，神应许给我们的话要记在心中，要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这是第三点啊。第四点，雅各那天梦见这个天际的异象之后，神的家就开始得建立了。所以雅各那天清早起来啊，当他见到这异象之后啊，他就把这块石头立起来当作柱子，把油浇在这个石头上。他说这块石头将来必作神殿的柱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所碰见的一切艰难的环境，像那个石头一样硬的，又冷又硬的那块硬石头，将来要做神的殿的柱子。所以神的殿怎么建立起来呢？神的殿就是因为当我们经过难处，碰见像硬石头一样那样叫我睡觉都睡不安稳的那样的硬石头啊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在这个这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啊，圣灵的膏油就浇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啊，这句话呀，要用雅各下面20年的经历来解释。这块油浇在上面的石头啊，啊，就是要用，可以代表雅各前面20年的，还有20年艰难的生活。你知道雅各后来就到他舅舅家里啊，他舅舅家里啊一待就待了20年，啊，前面7年是未卓，啊，他舅舅的大女儿，还在那为舅舅劳苦，啊，给舅舅做苦工，做了7年。他本来是盼望劳苦7年的话呢，就他能够娶到他舅舅家里那个表妹，那个第二个女儿，因为那个蜡姐啊长得比较锦绣啊，她眼睛很有神气，那个养得不好看，所以他就想要这个二女儿。他埋了7年，做了7年苦工之后啊，就应该把女儿嫁给他啦。结果结婚那天一看，不是他说爱那个蜡姐，是他说并不喜欢那个丽雅。那么他就跟他舅舅，我跟你讲好的是要我要跟你说7年苦工是要那几呢，你又怎么把丽雅给我呢？他舅舅说，我们这里呀，啊，有一个规矩，大女儿还没出嫁呀，二女儿不能出嫁了，所以你就一要见娶我的大女儿。如果要我的二女儿的话呢，你再做7年苦工。那雅各呢，因为爱那几呢，又做了7年苦工。嫁去了14年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等到娶了二女儿之后，14年了，他又为着还要他父亲呢，他那个岳父啊，他舅舅就还要叫他再做6年的苦工。所以呢，他前前后后在舅舅家里啊，20年的时间呢，雅各怎么形容呢？他这20年里面呢，就辛苦啊。因为他舅舅老板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了，啊，你雅各厉害啊，但是呢，老板比你更厉害，所以他说啊，我白日受尽炎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这20年的日子啊，真是不好过啊。但是呢，就在20年的艰难的生活里边呢，啊，圣灵却在雅各身上慢慢一点一点。把膏油膏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吧？基督徒属灵的长进，不在容易的环境里边。假设你一切环境都是很容易、很平安的话，哈，你长进的很难。长进最快的时候呢，是你碰见艰难的时候，碰见和人和你作对的时候。碰见一些受打击的一些情形的时候，碰见教会里面发生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喜欢这个难处了，家庭难处我们也不喜欢，教会难处也不喜欢，真的是这么倒霉。那个我不信主以前好像还没有什么难处的，信主以后那个家庭里面有些难处，教会里面也碰见难处，那干脆我不要服侍主好了。 这难说太多了，我不讲断好，一讲完断，大家都是你讲的到怎么不好，怎么不好。那我想他像什么？再也不讲了。但是，真正的学习就得艰难道生。所以我前几年呢，前好些年以前呢，有一个姊妹就给我讲一讲，学着学着叫我难，就很难受的话。那我就跟一位年上弟兄去讲了，我说，我真是觉得很艰难，因为一个姊妹啊，她讲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。那位年上弟兄说，你要感谢主啊，这主给你恩典呢、因为别人呢可能在背后批评你，这个姊妹能够当面能够把你的问题指出来呀、这主给你的帮助。真的感谢赞美主，是主让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很好的学习，我就恍然大悟啊！原来这些难处啊，都是主给我好好学习的机会。你们怎么？你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，老师假使给你一个难题，比方你学数学也好，学物理也好啊，老师给你一个难题的时候啊。你想老师故意为难你啊，还是什么？老师要栽培你。你假如一个功课不好的学生呢，老师还不会难题给你做。老师看起来很聪明，跟你很用功啊，你很有要好好的学习的心呢，老师就除了你的课本上的题目之外呀，还把另外一个课外题啊，那个艰难的题啊给你做。为什么这么倒霉？别的同学都不要做这个题目，为什么老师把这么难的题目给我做？老师把难题给你呀、是因为看重你。这神把一些艰难的环境摆在我们的身上，是为了叫我们蒙恩更多。所以每一个难处临到，都是神要让圣灵高原浇在我们这个石头上。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碰见像石头一样的艰难的环境，你要知道，圣灵的膏油就要在浇在你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你在神里面经历是更多了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的长进、基督徒的丰富啊，不是在平安无事的环境里面得到，都在碰见艰难的时候，叫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，叫我自己这个人也破碎，因为人对我难。对付我的时候啊，正是为了破碎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，让我这个老亚当，我这个老我，这个旧人，这个自己啊，就被对付掉。那么然后呢，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我的身上去增加，圣灵在里边把膏油倒在我的身上。所以这样啊，碰见艰难的环境，像石头一样艰难的环境，经历到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膏油膏在我的身上。这就是神的家就建立起来，这教会的建立，神家的建立啊，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不是光是聚会平平安安的过过日子，就是在我们碰见艰难，也许弟兄姊妹中间也有些谋抢，也许弟兄姊妹中间也有些碰见一些打击等等这些不大愉快的事情，但这些呢，这些艰难凌凌的石头啊，都是为着让我们具有圣灵的膏油，将来呢，就作为神殿的柱子，神的家就能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今天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我今天就把这个神家伯特利的意象、伯特利的经历啊，去交通给弟兄姊妹。我们是愿意住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每一个人都让我们像雅各一样，能够在神殿中。那个将来作为神殿的柱子，神的家就这样一般，这样一般在主面前学习的弟兄姊妹啊，个个都是柱子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，经过艰难的环境，在神面前学习功课，在神面前对付，经历圣灵的膏油，你在神的殿中就可以做柱子，神的家就因此得到建立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主。上半天你看你请谁打个好。
Thank you.